好，我们再来不到一个小时啊。前边就是说了这个一个人提了一个问题，关于能索取的问题，他糊涂就糊涂在这个分不清真能取跟假能取，所以呢，回答问题呢就是告诉他说，你分清楚啊，遍计值跟一他起，我们见到的不是一他起，一他起必须把遍计值完全空掉之后，从梦中醒来之后才能见到。所以你记这句话就叫做，不见缘成实，就不能见一他起，或者说你不从梦中醒来，你就见不到三界唯有的心，这是讲的一个道理。下边，一般我们前边不是说了吗？他先讲个道理，然后呢引经论来证明，就说这是符合说的。下边引了一个什么经论呢？如入无分别总持经。就是入无分别，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入什么呀？入圣者境地。我们刚才讲谁无分别啊？只有佛菩萨是真正无分别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暂时无分别，就是那个晚上无蒙睡眠，咱们讲那个五个无心位嘛，昏厥、无想定、灭尽定，这些这是这个叫无分别，但是它是暂短的，你一出定，它又开始分别了。然后我们所有的分别，包括前五个假安立为限量的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我们叫做限量，因为它跟那个第六意识分别出来的法有很大的区别。颜色好像是自然现前的，我们叫做限量，但是呢，实际上，不是限量，是我们意识用他的语言翻译出来的，分别出来的。他那个分别过程复杂了，那个限量是应该什么呢？我们的心没有任何分别，就是一个限量的反应，那才叫真正的限量。我们凡夫有那个，我们的心看众生心的时候有这个限量，但是呢，感知不到，时间太短，所以呢。意识给我们翻译，那个刚才看那个录像上边还有说，意识每秒钟工作量是400G，然后我们感知到的是2K，才2000字节，就是1000汉字的信息量，它工作量是它的那400G 是多少倍啊？几十亿倍，所以这个意识啊在那儿。大量的潜意识的工作，他这个工作为什么他那样工作呢？因为无始以来我们就这样认识事物吧，它已经形成自动运行机制了，它自动来分别，它自动完成的分别实际上也是分别，所以呢，我们凡夫的智都叫分别智，这一入无分别，那就是说你实证到圣者境界，也就是证空性的意思。入无分别总持经，就是总持，就是入无分别的方法呢，有一个，他佛给你总结了一个很短的话，就叫入无分别总持经。这个经里头说呢，由厚德智观一切法，入了无分别，就是你证了初谛以上，就是证空性了，这叫根本智，然后。升起厚德智，由厚德智观一切法，那就是说地以上菩萨，就是初地以上，一直到十地，一直到佛，他们都有厚德智，他们观一切法是什么样子呢？这是说这个圣者境界啊，他们看一切法呀，同于幻视、阳焰、梦境、影像、光影、鼓响、水月、变化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菩萨他看到的一切法是什么呀？他一看到是所有众生心都在他面前。当然，那个初地菩萨还看不到所有众生心，这个看的范围窄一点，但是呢，看的都是众生心。他一看众生心呐，这就是一切法。说这一切法跟什么一样啊？就好像。幻视是我说那个古印度 在街头的幻化师的一种表演，就是用一些道具，哎，加上他的法术，在街头给你表演话剧，哎，表演这个宫廷剧啊、打仗啊什么各种，就是他们的故事，这叫幻视。佛菩萨一看我们众生心怎么会如同幻视呢？那就是他一看呐，就是你众生心里头正在做梦，哎，就好像电视画面一样，每一个人心本来是一大堆种子，哎，成熟的那一点种子呢，在那亮，哎，亮起来就像电视屏幕一样嘛，等于说佛菩萨天天在那干什么？看电视，哎，一看这个众生做这个梦，一看那个众生做那个梦，所以呢。所一切法，一切法就只有心，心里头的内容呢，就只有梦，所以呢，他看一切法就同于幻视，你就知道佛菩萨的境界了。阳焰，阳焰就是我们说的海市蜃楼，沙漠里头远处呢，一看有湖有水，哎，这个大家在电视上都看到过。我们在那个夏天马上到了，天热的时候，阳光。哎，底下你有马路远处一看都有水，它是这个太阳晒地面，地面很热，因为你那个这个东西，你比如像我那个水泥马路，它受热吸热之后那个攒的那个热呀，热量很高，空气受热呢就受热的少，所以在这个地面会形成一层什么呀？就是温度很高。那空气的那个叫那个什么那个密度就稀薄了，会形成这么一个层，哎，跟上边的空气呢，那个比上边的空气温度高，空气稀薄，这样在这个空气稀薄的这个面儿跟上边空气比较稠的面儿之间有一个什么呀？交锋面儿，这个交锋面儿就形成了一个镜面儿的那个效果。然后呢，你再看这个，就是看这个镜面，它就一个反光吧，就看的好像是水一样。这个阳焰呢，这是叫的那个，他们说就是一般是在沙漠戈壁滩里头，哎，远处看有湖。注意啊，幻视的那个好理解，一看他在做什么梦，就好像这个本来没那么回事儿。你的心，注意，幻视，谁是幻化师啊？自己的心是幻化师，自己跟用原来的记忆做材料，你的心呢就有这种习惯，哎，力量强的记忆它就给你显现出来，它是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里头的东西都怎么样都没有，这个好理解，阳焰这个容易被人误解，阳焰这个是什么呢？佛说他看我们凡夫世间如阳焰呐。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整个世间，我们凡夫感知到的一切法呀，都跟你看到的那点水一样。哎，阳焰这个例子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整个知道的这一切法呀，都是那点水，根本就没有。你看着像有，一看，哎，这不是有世界吗？有物质，哎，看着像有，但是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他是这个意思，梦境。这个是最好理解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啊那个感觉是完全一样，没有一点差别的。哎，你在做梦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色、声、香、味、触、法六样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色、声、香、味、触、法六样东西，一点都没多。哎，晚上看的主要是颜色，你现在看的主要也是颜色。你能看到比颜色多一点的东西吗？看不到，什么桌子板凳，什么你都看不到，只能看到颜色，跟梦里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你看到颜色之后，你去理解，说我看到人了，我看到什么了，都是猜的。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材料跟梦里啊一点差别都没有。然后说那还是不一样，说这个。梦里头奇怪啊，那个虚幻啊，这个不合逻辑啊，这个什么，我们现在啊多合逻辑啊，很稳定啊，这个 这是你一个极大的误解，怎么误解呢？你现在就是如果把你现在定义为清醒状态，看到的是真实的，你去回忆你的梦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感觉，你说啊，那梦就是乌七八糟，就是这个很奇怪啊，这个离奇的很不稳定。你在清醒状态回忆梦的时候才有这样的认识，你如果是正在那个梦中，你根本没有这个认识。你在梦中的时候跟现在的认识完全一样，不管那个梦多离奇，你想一下是不是？必须你醒了之后你才会想，哎，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你那个离奇实际上是什么呢？只是相对于你现在你认为是真实的这两个情景啊。不一致，你就认为梦离奇。其实无所谓谁离奇不离奇。如果那个梦是真实，那就是你现在离奇。你就好像说，哎，我昨天晚上做梦怎么会飞呢？乱来啊！你如果要是那个，就是你现在你会飞，你梦里不会飞，你不就是感觉？是不是啊？你就颠倒过来了，你就感觉会飞才正常，怎么我梦里不会飞了呢？是不是啊？所以没有谁离奇不离奇，哎，在梦里的人没有那个离奇啊，什么虚幻呐、啊，没那感觉，你是清醒了回忆的时候才有那感觉，梦中人跟我们现在感觉完全一样的，所以你现在感觉不离奇。如果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可能就会感觉了，这什么呀，什么都没有，自个儿还以为有，在里面傻乎乎的被骗得筋疲力尽，东奔西忙，离奇没有道理，哎，所以只有清醒的人回忆梦才会感觉梦不可靠，什么这些感觉呀，是你一个就是在梦里的人绝对没有那感觉。说我也有时候做梦呢，我就感觉哎不对头啊，怎么会这样呢？这会不会是梦啊？实际上你这个感觉是什么呀？是已经在梦中啊夹杂进去了清醒意识，就是不是完全是梦中意识了。如果你是梦中完全是梦中意识，他不管多离奇，他都觉得非常真实。如果你觉得说一怀疑说这是不是梦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清醒意识已经起来了，已经这个怀疑了。这个时候很快你就会醒，因为什么？你清醒意识，你就会把清醒意识的种子牵动起来，哎，很快就醒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也是这样，说怎么醒啊？学佛经就是，这是梦，就是加清醒意识，就是在梦里加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它就破坏这个梦，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说我这个清醒意识还是梦，这个刚才我们休息不是说了吗？你记忆下来这句话，这个思想啊，根本分不清是梦里记的还是真实当中记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们刚才休息不是讨论半天吗？哎，经常自己。比如说，我想告诉谁什么事儿，我自己就发生过。哎，我就老想，哎，这个事儿一定要告诉他，这不告诉不行。哎，告诉他什么呢？想了一遍又一遍，这么告诉他，那么说，那么说。结果自己想的多了呢，这事儿就过去了。等着后来弄，又发生矛盾了。然后说我跟你说什么？那个说你没跟我说呀。我说跟你说了。后来想想就是，自己啊没事的时候在那儿睡不着，就想这个事儿得跟他怎么说，怎么得跟他说清楚。哎。反复想了多少遍，这个都有记忆的。你想的多了，这个东西自己就感觉我跟他说清楚了，我说得很清楚，我什么事儿我都说清楚了，因为你想了好多遍。所以说呀，一个思想，一个情景，你说你看到这个好像见过，你根本就不知道是真的这一生你见过，还是你前生见过。你看，你一样的，就跟我们说，一看这人， 这个喜欢一见如故啊，就跟老熟人似的。那个一般都是什么呀？前生的作用，你根本分不清，说是这一生还是什么，你根本分不清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从梦中唤醒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大量的熏这个清醒意识，这是梦，这不是真的。哎，这自己在里头找烦恼，自己吓唬自己，自己这个骗自己，哎，老熏这些东西，然后你呢？就这些东西多了，你这梦肯定做不成，肯定做不好。哎，梦境、影像，这个影像是什么呢？这个影像应该是镜子里的影像。这个影像，因为那个太阳光底下那个影子呀，应该是没什么，就是也有像是吧，有形状，但是它那个像不太强调，所以。估计这个呢是照镜子的影子，哎，影像，影像是什么呢？就是说，注意啊，这个在古代经常用这个，这个是有背景的。古代很长时间是没镜子的，哎，只能在那个水里头啊，什么那水里头一般也不行，得正好碰到平静的水啊，什么偶尔的，哎，慢慢慢慢。有些人知道有这个现象，有些人好多大部分人有的是不知道的。哎，当然到佛举例子这时候啊，肯定是一般常识了，否则的话他不能用这个做例子是吧？你这做例子就是大家都不会误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至少人们都知道，哎，这个湖泊里头，哎，小溪这个一边比较平的那个水洼里头能看到影像，一般是指这个影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古代这种背景下啊，它可以用，因为人们还作为一种知识，就是说，哎，你看这里头有一个我，实际上没有。这个是在那个阶段啊，它是有用，就好像那个猴子说猴子捞月亮，哎，一看月亮掉到水里头了，是可能的。现在我今天上午还看了一个那个录像，就是网上很多了，偶尔碰到的，就是那个。一帮人研究20几个大象，其中一个项目就是给他们照镜子，哎，然后一个其中一个好像两三个是三个象啊，是第一次就判断出来了是镜子，大部分象是那个有的呢就没反应，他就可能比较傻吧，看了一眼就走了，大部分是认为是有另外一个大象。但是有三个大象呢，他其中拍了一个，就是那个大象一看，咱愣了一会儿，然后他那鼻子晃了晃，他感觉就是他有感觉，他就不认为，一开始肯定认为是另外一个大象。哎，影像的寓意就是说什么呢？人们认为呢，镜子里头有另外一个人，实际上呢是根本没有那个人，也是跟杨艳呐、梦境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大象就先用鼻子碰了碰，哎，后来他就明白了。后来怎么知道他明白了？他张开嘴看，他就说他知道这个镜子呀，可以帮助他看见他身体他原来看不见的部分，在那张着嘴使劲看，他就判断出来说那是自己，这叫他说这叫自觉，哎，影像。好，光影。那就是那个光造成的影子。我还前一段看一个录像，是什么呢？一个外国小孩子，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两三岁，3岁的样子，小男孩。他那个在马路上那个大人领他玩，太阳很好，他看到他影子了，他愣在那儿了，看那影子，看看看，然后他就开始往那个大人那儿走。他一动，那个影子也动，他就害怕了，然后他就赶紧走，赶紧走，那个影子一点儿就跟他走的一样快，一直跟着他，他就哭了，就跑，跑，那个影子还跟着他，一看一眼吓得大哭，结果跑到大人那儿呢，正好被楼房的影挡住了，一看，哎，没有了，结果呢，那个大人一直没管他，就一直录他。结果他就没事了，但是他还老回头看，老看他。结果那个楼的影子过去了，又出现了，又开始跑，又开始哇大哭。 影子玉，哎，就是那个如梦幻泡影，那个影就是影子，哎，就是影，应该是影子。影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跟那个小孩的反应一样，就是人们认为啊，那是一个活的东西，哎，虽然跟我们人长得不一样，但是小孩那个判断啊，他不认为说，你比如说他面前出现一鬼，他不认为奇怪的，因为那个小孩不是在腹中是那个开天目的嘛。到这个2、3岁之前，慢慢才闭合。就是小孩他看这个鬼道众生跟人道众生，他认为都是正常的，他不认为奇怪，哎，所以他看这个影子，他就认为是个活的东西，然后他跑呢就一直跟着他，这个东西很害怕，甩不掉，哎，所以影子那就是佛用它做什么比喻呢？就是说你认为那儿有一个东西，实际上根本没有。鼓响，就是山谷里的回响，哎，前边啊都是叫色，是吧？都是那个眼看到的颜色，这个呢是声，哎，色声香味触法都佛都有比喻。鼓响，哎，你在山谷里头喊，你喊一声回来好多声，哎，山风挡回来，比喻什么呢？就是说你听到的声音呢。不一定是真实有的，哎，我们现实可以找到一例，那就是回声，哎，听着是有人喊，哎，有人这个，但是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人，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现实，我们认为的现实当中，都会有很多现象提醒我们呀，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不是说你看到了就一定是有。不是说你听到了就一定有人喊，这个鼓响，实际上那种现象也不少了。就是你像那个说故宫，就那个多次发生那个，就是晚上啊，听见宫女跑过去，笑的声音，跑过去的声音什么，这个在那个就是，我是喜欢那个看到这种叫特异现象啊，什么那个我都至少我题目都记下来，有的那个好的视频我都把那个链接也留下来。这种事情很多，就是这个特异现象，哎，鼓响跟这个类型一样的，就是说你听到声音了，不一定是真的，哎，水月这个我们大家最好理解了，猴子都会上当是吧？这水里头一看一个月亮，人呢好像是比较现在聪明了，但是呢它帮助我们说明问题，就是你在看这个月水中的月亮的时候啊。跟天上的月亮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哎，从色什么各方面，它就是个颜色嘛，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哎，这也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到了，不一定是真的有东西，你看到水中月的那个颜色是没有月亮的，那你看到天上那个也是只是看到颜色，你凭什么就说？它肯定有东西，那个这次讲那个量子力学里头，那个谁，爱因斯坦就问过这个话，因为那个双重实验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就肯定是错的，因为他最后出的结果是两个猜测嘛，一个是粒子，一个是波，他这个试验就证明什么呢？到最后就是说。你开中间的那个摄像头，你开监控，就是说你要是中间监视它，它就表现为粒子；你要是不监视它，它就表现为波。这说明什么呢？第一个就说明粒子跟波是肯定不存在的，你肯定猜错了。因为什么？如果这个确实是粒子的话，就应该是什么呀？你永远看，永远是粒子，永远出不来波的那个结果，对不对？如果它是波的话，它永远不会出粒子的结果。你说它是粒子就肯定错，你说它是波就肯定错。所以那个波尔啊总结得非常正确，他说物理学就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不能告诉你这个。他说你要是问这个世界是什么，他说你废话，你不要问。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世界是什么，总结得非常好。 他说物理学只能告诉我们你能够看到什么。哎，你这个实验就说明嘛，说你要是想看看它是从哪个缝过的呢，他就告诉你说我就是从这个缝过的，哎，就给你老老实实就打在那儿，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它是粒子，粒子才有这个从哪个缝过的问题，是吧？你这么一想说，哎，你心里想这个前提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你说它从哪个缝过的呀？实际上这前提就是把它当成粒子了，你的心把它当成粒子，你的心看到的是你的心显现出来的影像啊，所以你把它当成粒子了，那可能就是调动了你心里头它表现为粒子的那种影像，是吧？就调出来了，哎，它就是粒子。然后说我不看不管它了，人家就打出来波的干涉图像。也就是说你的心肯定是真实存在的，反而证明这么一点，因为什么？你的心的变化，你的想法的变化，会决定试验的结果不同。你肯定是真实存在啊，所以双峰试验就证明了什么呢？你说这个世界是什么都肯定是错的，你猜它是什么肯定是错的，但是能证明一点什么呢？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你的想法可以改变试验结果，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完全符合什么呀？唯识无境，是不是啊？说世界上真有什么？唯有心，心里头什么图像都有，你要粒子，要波，要什么颜色都有，什么声音都有，是吧？你要能量，要什么？你反正人能想到的暗物质什么，你编吧。你编什么，有什么记忆，它就能生什么影响。哎，有心，你说有这个心外的东西，什么粒子啊、波呀、什么都没有。说那我为什么粒子它打出来一个粒，实际上它并没有打出粒子来，它是在你面前出现一个好像有粒子的颜色，还是你心升起的一种颜色，只是这种颜色呢符合你的想法，对不对？哎，就是说还是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一切为心造。哎，你有什么种子，你有什么想法，决定在你面前升起什么图像。物理实验证明唯识无境。我原来没细想的时候，我也知道没细想，后来一看这些材料看多了，一看这太棒了，物理实验证明唯识无境，哎，证明心肯定有，否定不了，证明你说什么有都是错的，你只要说有一样就肯定是错的，因为如果有那一样就不会出现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啊，这个像这些域，你就没事的时候你就多想一想，慢慢呢就互相串起来了，他们的道理是相通的，最后你就在这个世界上啊完全打通，没有怀疑，它一定是假的，没有真的。哎，你谁猜这里头有什么，谁都是傻的。哎，除非你同意佛说的是三界唯有心。哎，水曰，我们现在人就犯了一个最简单的猴子犯的错误，是不是啊？猴子看见水啊去捞，人们觉得哈，猴子傻，他聪明。实际上你现在不就看到了一个颜色吗？你就觉得里头哈，桌子、板凳、墙、楼房什么都有了，你就去捞，是不是啊？我们现在人都是猴子，都在捞月亮，而且捞的苦的不得了，整天还在那骂啊，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什么你不是自找的吗？是吧？佛跟你说这么清楚，他不听，哎，非要自己去捞月亮。最后一个变化法，什么是变化法呢？ 就是指的那个时候有打坐的人，那个就是打坐好的人很多，有神通的人很多。哎，变化就是指的神通变化，变化很多了。我们普通可能最想到的就是化身，孙猴子，哎，一变几个小孙猴子，哎，化身。再一个就是变外边的镜，变东西。哎，你看孙猴子经常拿一个什么东西一变，哎，变成一个他需要的东西，这就是神通。为什么能变化？就是因为我们人看不见东西，我们只能看见颜色，他只要在你面前把那个颜色弄出来就行了。所以变化不是那么费劲儿，就好像这个好像必须变出一个东西来，它不变也没有东西，我们就能看见颜色，我们能看见什么呀？所以你像就跟那个说现在没有神通的人少了，那个也不是没有，像那个张宝胜啊什么那个神通，好多大领导科学家都见过的，哎，但是我们人就愚痴到这种程度，在违反他的那个老成见的时候，邪见的时候，就不承认。你像特异功能已经多普遍了，哎，死不承认。就跟那个爱因斯坦、霍金这些大科学家，号称人类最聪明的大脑，就因为固守成见，哎，就不承认那个量子力学的这个结果。人家量子力学结果说的多清楚，啊，像那个普朗克，他其实也是对这些那个很反感的，但是呢，他最后他就说："我告诉我你们，我一生啊。"这个，我干脆找到他这段话给你读的那个确切一些啊。先介绍这个普朗克是个什么人，量子力学贯穿整个量子力学理论呐，里头有一个常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不变的常数，就是你离了它，量子力学就建立不起来。这个常数就是普朗克发现的，所以说他对建立量子力学这个。贡献非常大，也就是说，你谁也不敢说他不懂量子力学。你看他懂量子力学，他得出什么结论？量子力学之父普朗克对物质和意识的最终研究结果，英文你们自己去翻啊，咱们看他的翻译。作为一个把毕生都奉献给最清晰头脑的科学物质的研究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我关于原子的研究结果，没有物质这么回事儿。量子力学就是告诉你了，你只要说有物质，肯定是错的。为什么？因为那个试验结果不是客观存在物质。如果客观存在物质，那个结果就不是那个样子。很简单，比如说，如果就是说的原子真的有原子，真的是粒子。那就应该你人观测不观测，怎么试验，你怎么弄，它都出现粒子一个结果，对不对啊？客观存在嘛，不变嘛。所以量子力学的核心贡献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物质这么回事儿。你认为有物质这么回事儿，就是违反科学试验结果，就是不承认事实。当然了，这个人们愚痴，愚痴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有邪见了，这个人就可以愚痴到弱智。就是像爱因斯坦，号称人智商最高的大脑，他就不信这个没有物质这回事儿，说上帝不会掷骰的，他那个上帝就是大自然，说大自然是确定的，是客观存在的。然后他还一句话，就是我刚才说没说完，他就说，他说。难道说这个月亮只有我看的时候它才有吗？他实际上还没理解，对，这个人这个邪见真是邪见。实际上他看的时候怎么样啊？也没有月亮。人家那个波尔的话告诉他多清楚，说我们物理学只能告诉你看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你看到了一个好像有一个月亮的颜色，这是物理学能告诉你的。 你根本不能说，就是头一句话，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你说世界那是一个月亮，就已经错了。你可见这个老头子呀，原来的理论太深入了哈，他就被这个绊住了，他就很难前进。哎，说话都说错了啊，难道只有我看的时候才有月亮吗？人家物那个量子物理准确的说什么呀？只有在你看的时候，在你的面前才会出现一个月亮的颜色。哎，这是确切的。然后你不看的时候说那个月亮还在，那纯粹是你的猜测，因为你看的时候那月亮也不存在。所以人家说你物理学就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有什么。他说这个问题你不要问，人根本就是你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没办法知道这个问题，你只能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子。量子力学这就是它的精华，像这个普朗克就表达的非常准确，就是第一个确切的就是说没有物质这么回事儿。哎，有了这个科学实验呢就全部错了。你说是科学实验错还是你的想法错，是不是啊？你不是承认事实吗？事实摆在这儿。注意啊，下边这句话就是第二句话，第一句话是无境，是吧？哎，你猜什么境都是错的。第二句话看啊，就是那个说我看就是粒子的样子，我不看就是波的样子。他怎么总结呢？所有的物质只有在一种力量的影响下才得以创造和存在。注意这话啊，所有你认为客观存在那个物质啊，只有我们说唯有时，人家用的也是只有在一种力量的影响下才得以创造和存在。这力量使一个原子粒子振动并支撑这个最微小的原子太阳系。他为什么说原子太阳系呢？因为那个原子的样子你要是放大了呀，跟太阳系是一样的。原子不是里头一个原子核吗？太阳系不是里头最大质量是太阳吗？然后有九大行星围着那个太阳转，就像那个原子外边有电子围着它转一样。哎，这就是叫什么一粒沙可以见世界哈，现在就是一个原子可以见世界。哎，我们必须假定这力量背后存在一个意识和智能心识。注意前边他说的那些话呀，还是描写我们的现象，因为他不以我们的现象他得不出结论来哈。但是他的结论在后边这句话，我们必须假定，就是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必须要逻辑推出来，这个力量背后存在的一个意识和智能心识。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意识影响到他那个试验结果了。这个心智就是所有物质的母体，一切为心造。因为心的这个叫那个造现象啊，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哎，你说我看它从哪个缝过的呀？刚产生的想法，好，造出一个粒子的那个好像是粒子的图像。哎，你要说我不看，打吧，打过去就是波的颜色。你的心已经造出粒子，造出波来了，是吧？所以呢，他说，这个心智就是所有物质的母体。他是精神是物质他妈，哎，但是呢，他跟那个前边的哲学的那个唯心主义啊有不同。为什么呀？ 唯心主义他们都是确切的描写了一个心，比如说上帝造一切，绝对精神造一切，什么主观的客观的，是人的都是，上帝是主观的是吧？那个黑格尔的那个绝对精神是一个客观的精神实体，他造物质。他这个呢是从科学实验说的，就是说你这个物质都是一个假象，谁造出来的？意识造出来的，一个心造出来的。但是人家呢没描写这个心，因为他知道什么呢？我看不见我不说，人家说的是必须假定有一个心来造它，就是逻辑上可以必须那个意识能造它，但是呢我不去描写那个意识，这是科学家的这个严格态度，44年说的这个话。他还有一句话，这是31年说的话，我认为意识为根本，这是量子力学实验告诉他的这个结果，我认为物质是意识的衍生，实际上就是说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根本，就是说他说这个是物质的母体嘛，物质是意识的衍生，就是说意识生起物，意识生什么呀？意识只能生想法，意识只能生色声香味触这些脑海里的这个主观的印象，哎，物质是意识生出来的一个妄想。这句话呢，这个有很多表达，一个表达说什么呢？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它只能告诉我们可以谈论什么。就是你可以说，哎，你说唯心唯物，你说这是一粒子那个波啊，你还可以说什么呀？波粒二象性，波粒二象性这个说法啊，本身就是一个叫矛盾上交，因为一个东西不可能是波粒二象性的，就是说你说它可能是粒子，可能是波，这只是两种可能，但是它不可能怎么样啊？说它既是粒子又是波，这是自相矛盾，这是不可能的。哎，你如果说我说的是这是二级现象，它实际是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能量，说能量是真实存在的，能量有时候会表现为粒子的样子，有时候表现为波的样子哈，这个时候就跟粒子跟波就没有关系了，因为它不是它的本质，它是它的现象，我们说的是本质，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呀？能量是世界真实的存在。哎，一切都是能量变出来的一个假象。哎，就好像我们最早的时候说，一切都是原子组成的。那就是说，你说有桌子吗？没有。桌子你随便一砸一烧都就没有了。但是呢，真有的是原子。哎，它可以组成桌子，它可以组成板凳，可以组成人，可以组成地球。所以我们那个讲座叫世界上真有什么，就是问这个本质，永远不变的真有的，哎，它组成一切，这就算你找到真理了。哎，你要说世界上有桌子，那完了，那我跟你说，当即我一脚就可以把它给你踹烂。那个李连杰就有一次，那个一个老外，那个主持人呢，对中国武术有点那个有点怀疑，出言不逊。这个李连杰呢不高兴了，不高兴了，还满脸带笑，在那做示范动作的时候呢，突然一脚把那个主持人的桌子给踹塌了，意思就是告诉他，你这个，就是你说有桌子，这很不踏实，一下就没了，哎。所以得问求真理，就是问要真有什么。我们再回来接着学，引的这个无分别入无分别总持经里头，佛说呀，说佛菩萨的厚德智啊，他看到的一切法是什么样的呢？就好像梦境一样。佛菩萨没梦了，他怎么会看到梦境呢？就是看到所有众生心里头都跟做梦一样，哎，梦境。看电视，哎，跟幻化跟幻视 跟杨艳什么水中月，哎，那个每个人那个心里头就一个水中月，啊，人们就把那月亮当成真的了，就在这个水中月当中就折腾起来了，争名争利，争了半天什么也没有，但是大家都认为有，那就争，就好像说人家下了一个套骗他们，结果这些人就去争啊抢啊，还打破头。哎，我们反复。
二桃杀三士，有个这个成语。
啊，对对对，二桃杀三士，啊，二桃杀三士后来不追求那些细节了，包括那个特洛伊那个战争，不就是一个苹果引起的吗？哎，那个没邀请这个神参加那个会，他嫉妒，他就来想了一个办法，哎，天上掉下一个苹果，上边写一句话，送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好，这就争起来，打起来，好，打了10年特洛伊战争，哎，人们就是这样，实际上就是打什么呀？就是在那打想法，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打一辈子，打几十年，一蹬腿儿又去做另外的梦去了，那争什么呀？法者，这开始解释了，这个法字是什么呢？就是由贺得志观一切法的那个法，说这个一切法的这个法是指的什么呢？此中既许说一切依他起性所摄，就是这个一切法是指的一切依他起法。一切依他起法是什么呀？是所有的心，所有众生的心，还有所有佛菩萨的心，这就是厚德智。厚德智没有自己没有梦了，没有假象了，看的都是真相。真相什么？所有众生的心。厚德智看所有众生的心，一切心都跟什么呀？幻视、阳烟、梦境一样。哎，这就是佛菩萨看到的真实境界。圆成实者，犹如虚空。佛菩萨看一他起，都跟看电视一样，是吧？跟看梦境一样。佛菩萨看圆成实是什么呢？犹如虚空。虚空是什么呀？什么都没有。虚空啊，虚空就是我们现在说空间。说空间有什么呀？说空间有空气。注意，空气不是空间，不是虚空。所以他说犹如虚空是不包含空气的，不包含有形有相的东西的。哎，你说有能量那也不行，能量能感觉到，对吧？哎，你说有电波什么的都不行，那都不是虚空。虚空是什么呀？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个空间，叫虚空。佛菩萨看圆成实，犹如虚空，什么都没有。这证明什么呀？那我们看怎么有啊？我们就是说，什么是圆成实啊？说是一个真理，是一个想法。你看，我们就说，如果说不是一个想法，不是真理，那我们凡夫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就感知不到圆成实了。所以，我们凡夫笨，必须用语言安立一个说，什么叫圆成实？说遍计所值，永无有性。哎，你得记这么八个声音，八个字。所以在我们凡夫啊，就不能看圆成实犹如虚空，哎，佛菩萨呢没有话了，没有假象了，没有声音了，是吧？色声香味触法全梦中法全空了。那佛菩萨看圆成实什么呀？犹如虚空。说犹如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就等于佛菩萨没有圆成实，这个话对不对？不对。什么叫有圆成实？什么叫没有圆成实？有圆成实就是说，圆成实是什么呀？是遍计所值，永无有性。或者我们换一句再简单的话，什么叫圆成实？没有梦就叫圆成实。如果佛菩萨那没有圆成实，那他就得怎么样？有梦。他有梦，才是没有那个没有梦， 的那个原成诗，是吧？哎，他如果有梦就没有原成诗，他如果有原成诗，说我这儿呢有这个没有梦，那就是什么呀？没有梦，有原成诗。所以佛菩萨是什么呀？有原成诗，没有梦。我们是什么呢？有梦，没原成诗。说有，我知道原成诗遍地所知有，这不是有吗？你这个有的是一个假安利的原成诗，不是真的原成诗，是给你画了一个原成诗，是给你编了个原成诗。就好像那个小孩那真的是那样，他说我们家有一架大飞机，哎，小孩他就这么想的，我们家就是有一架大飞机，他分不太清那个就是真飞机假飞机，他认为飞机就是飞机。我们现在说我们有原成诗，就跟那个小孩说我们家有一架大飞机一样，实际上你有的是一个原成诗的什么呀？模型。哎，佛为了给你把你从梦中唤醒，给你做了一个原成诗的模型，八个字放在你家里了，哎，让你老提醒你，让你老看。实际上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句话也叫什么呀？原成诗，这也叫空性。因为一切法跟梦一样，那不就是告诉你一切法没有吗？哎，所以呢我们凡夫呢是有梦没原成诗，那佛菩萨跟我们怎么正好相反，他是有原成诗，有遍地所知性，永无有性，他实证到了，把梦真的没有了，哎，实证到没有梦，所以他有原成诗。所以他的原成诗说有原成诗什么样啊？就是没有遍地值，所以为犹如虚空。记住什么叫原成诗？就是没有梦。哎，佛菩萨那没有梦，所以就犹如虚空。注意下边这个比较新鲜了啊，位置同一位，这句智同一位，这句我们要仔细想了啊，这个因为关系到这个实证的境界。智是什么？因为佛呢有原成实，他知道有原成实，他是一个智证到的原成实，是吧？这个证到原成实的智叫什么呢？我们前面说叫根本智。哎，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升起了根本智。哎，证到了空性，见到了遍地所知永无有性，证到原成实了。这个智慧，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注意啊，这个智是个什么样子呢？智同一位，就是智跟前边那原成实啊，同是一个东西，一位，一样。说那个原成实不是智吗？不是，原成实是境，原成实是智所对的境，智所证的境。说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一下在观音面前没有了，这是境。观音能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心是观音的什么呀？智。哎，然后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他那智是什么样，你们现在能猜到吗？根本智是什么样？就是观音他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突然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一下没了，你说他这个智是这个境是很清楚了，就是原来有五蕴，原来有梦，梦一下消失了，成了跟虚空什么都没有了。不说后得智的事儿啊，后得智见唯有心，这是下一步。现在就说根本智证的境就是梦没了，所以犹如虚空。你说观音的那个智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想到？没有智，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无智 亦无得，这就叫究竟涅槃，照见为虚空。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有智，还有个想法，那就是没证空。有智啊，有智就有想法，有想法就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五蕴还没空。所以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这个智跟那个境都犹如虚空，就是实际上是根本智是没有智。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你能说观音没有根本智吗？又不行，因为我们才没有根本智。为什么呀？我们有梦，你有梦就没根本智，你什么时候梦一没，犹如虚空，什么都没有了，你有根本智了。现在知道了吧？智跟境啊，是无智亦无得，实际上都犹如虚空。所以智同一位是指的智跟境啊是一回事儿，是一个样子，什么呀？什么都没有。这个什么都没有指的是梦中的法什么都没有了，包括你的想法，就是能想的智、能想的心跟所对的境全都是空。如云，就是经里头说，由无分别智观一切法，同于虚空轮。这就是讲的无智亦无得的意思。由无分别智，就是你升起来了一个没有分别、没有凡夫这个圣人这六种分别的智。这个智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一切法同于虚空轮，就是那个梦中法全都没有了，虚空轮什么都没有了。智看见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有智有形象吗？你看见什么都没有，你智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智同一位，解释这个，解释一下这个字儿轮。什么叫轮？它是指的什么？是一种最大的存在。你比如说佛说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什么呢？就是地，这是一个大的存在。然后地外边是水轮，就是水是包着地的。你看我们地球外边是十分之七是水，哎，水在地的外边，地水包着地的。水轮外边是空气，风轮，地轮、水轮、风轮，哎，风轮就是我们这空气嘛，哎，又一轮，哎，就是一个大的存在。它不用外边，它经常用下边，因为这个地球是飘在太空当中的嘛，所以气在下边是什么呀？是空轮，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地球是在空中，哎，存在的运转的。所以它是指大的存在。好了，最后一句，由观一切依他起法，唯是真如性故。是不是有点奇怪啊？观一切依他起法就是看众生心，众生心这么有相，这么实在，真实存在心，怎么只是真如性故呢？你想一下，什么叫真如性？真如性就是真理性，就是空性，就是原生实性，就是无为法，就是涅槃，就是什么所有的那个描写无为状，就是真实状态那个真如。最简洁的理解，你就倒过来，如真，就是跟真的一样，跟真实是不变的，跟真的一样，那就是永远是不变的那个状态。什么呢？什么叫真如？真如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梦是空的，哎，就这个真理，真如性，真如性，这是什么性质？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规律。什么呢？凡夫梦中的法全都没有，这就叫真如性。 就是佛菩萨前面说了，观于他起，观圆成实，圆成实犹如虚空。然后最后来了一句什么呢？佛菩萨观一切众生心呐，只是都是，就全部都只是什么呀？真如性，就是什么呀？梦中法永远没有。他看到三界唯有心，这个一定是建筑在根本智实证了梦彻底空掉，照见五蕴皆空的基础上，他才能看到一切依他起法，一切众生心才会现在他面前。所以这个佛证到的三界唯有心的境界，他的法性就是什么呀？就是梦永远没有，他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所以依他起的法性还是梦中法永远没有。你梦中法没有之后，根本智说是证的梦中法没有，这是个哲权，后得智就是表权。你梦中法没有，自然看到什么呀？有什么看什么，只有众生心，三界唯有心。好，今天大家辛苦啊。